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小小电台。今天天方夜谭我们要讲的故事是早期课的第七册第315节。我们接着上个礼拜谈到约翰的状态，赛斯提到约翰会在一个城市碰到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她以前曾经在那个城市遇到过，并且她不应该在鼓励有任何的关系。在我们以前的课程当中提过，罗的注解是说呢，约翰在这个城市遇到的那个女人叫琼·弗莱明。那约翰在前一段时间呢，也在一宿酒吧遇见这个人，那已经很长的时间没有见到过她。多长的时间呢？从早期课我去找出来，上一次在提到这个事件的时候是第204节，也就是1965年11月1号，也是星期一，那这一节呢是315节，1967年1月30号，也是礼拜一，多长的时间呢？是一年又三个月的时间。约翰当然不是常常来真跟罗这里上课，是好久好久才来一次。可是各位你去看，经过了一年又三个月的时间，赛斯在跟约翰谈话，虽然是即兴的，赛斯说到一年三个月前的课堂上讲过些什么，对赛斯来讲的话好像是栩栩如生了。那假如各位问我说一年三个月前我跟谁说了什么话，我绝对是不会记得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对比。在一个城市约翰会碰到一个叫琼·弗莱明的女人，然后发生了一些事情。那当然我把204节的内容大概拿来看了一下啦，也就是他们好像有牵涉到要签一份华丽的文件一样，然后这个女人呢，这个琼·弗莱明的后面是有个孩子，然后有一个男性的伙伴跟她在一起。这一堂课里头呢，约翰说他卷入跟这个女人的对话，本来就是非常平淡无伤大雅的，或至少表面上是这样，可是他听到他的内在有个声音在对他讲，叫他要警觉。那他没有见过这个女人，但是内在却有一个声音警告他要小心。那一年三个月之后，而事实上他来参加罗根真的课程是在见到这个女人一个月之后。那换言之呢，就是这件事情发生已经是一年四个月的时间，当时主要是谈到从这个女性的人格的确会带来不健康的影响，而你我的朋友正处在即刻的危险当中。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他把你看成问题的解决方案。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这样啦，就是说约翰呢，他碰到这个女人，他跟这个女人并不熟，可是他的内在却起了一个声音警告约翰说你要小心，而且你有即刻性的危险。那这个即刻性的危险到底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但是从事件的状态来看的话，是这个女人把约翰当作是解决问题的方案。那到底是什么我们并不清楚，只是我们的内在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们说你有即刻性的危险。那当然这件事情在经过一年三个月之后，再加上这件事情事实上发生的时候是离现在的时间是一年四个月了，那一年四个月的时间赛斯既然也重新再提起这件事情，换言之呢，这个可能性它还是存在的。这一年四个月当中呢，约翰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可能是他的内在在保佑着他。而在一年三个月之前的 课堂上主要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自由意志跟命运注定这两个概念好像是矛盾，但是如果以多次元的角度来看的话，这并没有矛盾。命运注定，有没有命运注定？当然有啊，因为我们在过的生活是我们的内在早就已经安排好了，而且我们根本就知道我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似乎是命运注定。那有没有自由意志呢？似乎也是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内在告诉我们说啊，你做，赶快做另外一个决定吧，你如果做现在这个决定的话，你可能会有即刻性的麻烦。所以自我在选择的时候的确可以选择一些方案，好让他能够在走的过程当中从可能性当中去选最适当的方案。换言之，其实在讨论命运跟自由意志这个话题当中啊，我觉得就好像赛斯在这里所提到的，我们把那个多次元并没有真正考虑进去了。以内在跟自我来讲的话，他们选择他们的人生，所以这就是自由意志啊。那自我在选择的人生当中在过，看起来好像是被命运所主宰，可是在任何时候他只要愿意去听从内在的声音的指引的话，他仍然可以选择最好的方案。那换言之，个人在过生活的时候是在选择哪个内在安排的可能性方案当中去选一个他自己一个最好或者是不好的方案。换言之，对外在自我来讲的话，他还是在可能性场当中去选一条路嘛。所以外在自己有没有自由意志？有啊，他在选可能性场。那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合一的话，有没有一个自由意志呢？有啊，因为整件事情或整个我们来投胎或我们要过的生活本来就是我们自己选的啊，只是在选的过程当中它不是只有给你一条路，它是给我们一整个频谱的路，一整个可能性的途径。那我们在走可能性场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仍然从一堆可能性的轴滑当中去选一条我们想走的路？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能够听起内在的声音的话，本来这个可能性的轴滑当中就有一条是内在在我们来的时候已经帮我们选好的，而随时内在都在叮咛着我们，在指引我们去走什么样的路才好。那我在前面的课程当中，我是用电磁体跟电导体的概念，当然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在讲说，可是我不知道什么叫电磁体，什么叫电导体。那当然如果大家小时候一定会玩一些类似像用磁铁去吸引小铁钉的游戏嘛，或者是我之前有提到我们公司的车子parking lot 当中有些车子会被钉子钉到，所以呢我就去买了一个叫做什么metal detector 就是这种有点像扫把的东西啊，它在地上移动，然后呢会在地上甚至以地底下几英尺之内呢去寻找金属的东西。那我买了一个，我本来主要是想说那这样的话去停车场当中去扫一扫就知道有哪个地方有铁钉了。当然最后的结果是不是很管用，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那个停车场的地底下可能还是有一些金属，所以一打开的时候呢这个机器就哔哔叫，因为它一直侦测到有金属的东西，所以变成很不好用。不过意思是说呢所谓的电磁体跟电导体的意思，就好像你拿一个磁铁然后呢去吸金属铁质的东西，只是说呢把这个概念再扩大，扩大的意思是我刚提到的，我们自己在过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的内在自己跟我们之间是有一个磁吸作用，也就是因为我们是属于我们内在自己的这个磁化线，同性质的磁化线，所以我们会接收到这个资料，我们会接收到这个能量，我们 从头到尾都是由我们的内在供给我们能量，所以我们才能够在外在世界里面过我们外在世界的生活。而我们的思想当中其实有一大部分是我们不觉察的潜意识或无意识，而这个潜意识或无意识或我们以为的灵感，常常也是我们的内在透过管道，透过这个磁化线给我们信息。那如果各位对电磁体跟电导体的这样的一个吸引关系还是不熟悉的话，我觉得不妨去想一想两个例子，好，两个类比哈。简单的类比就是像手机一样嘛，我们每个人身上带一只手机，那你的也是手机，我的也是手机，看起来手机都一样，好，可能对我来讲的话，我拿的是Apple 的手机，那你拿的也是 Apple 的手机，甚至连型号连样子都一样，可是我们接受信息的方式不一样啊。换言之就是有人打我的号码，那我的电话会响起来，所以我可以跟对方讲电话，可以得到信息，我也可以透过我的手机上网，也是单独的一个号码，单独的一个 ID， 那这个 ID 可以上网去找所有我想要找的资料。可是如果我今天有一个人呢，打不是我的号码的话，他可能打你的号码，那他打你的号码的话是你接收到信息，不是我接收到啊。所以虽然在人世间有七十几亿人，满满都是人，人山人海，像山一样多的人，像海一样多的人，这么多人当中呢，我们每个人就好像各自的我们内在自己的手机啊，但我们内在自己打信号给我们，输送能量过来，输送信息过来，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的手机一样啊？那它是唯一的，是独一无二的，是个人化的，而且这个电磁体跟电导体之间呢，它是透过一种磁化线的作用，也就是像我们的手机一样是经过 WiFi 的作用，它传递信息，传递资料，传递能量到我们身上。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各位，我们每天在过生活，我们以为用我们的自我意识在过生活，可是根据三个两难知己的话，他是提到说自我根本就是内在的行动。换言之就是我今天有什么信息，什么信息进入我们的潜意识，那潜意识里面有什么资料，我们其实根本就不知道。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有什么，可是呢，我们不断地从潜意识流到有意识的自己当中，然后我觉得我会用这种思考，我会这样做决定，那这个决定怎么决定的话，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可能性较强的，或者是我们叫做自动反应的那种决定方式呢？你习惯用这种形式去决定一件事情，那个是什么？那个是我们的内在对我们出生之前的设定的。换言之，它其实就是我们的像手机一样的唯一的独特性。所以赛斯在很多很多他的书籍当中，他讲述的理论当中，像未知实相啊，梦进化与价值完成啊，各位，如果你在看赛斯资料，或者是听外面的老师在谈赛斯资料的话，一定会读到这么一句话，就是我们跟我们的宇宙之间是一对一的关系，每一个人跟我们的宇宙都是一对一的关系，真跟罗他跟宇宙之间的关系是一对一的关系。所谓一对一的关系是说呢，不管宇宙有多大，不管宇宙充满着多么大的一个知识跟经验，圣经上所说的前知又前能，我们的内在不管有多少知识多少能力，对我们每个个人来讲啊，都是一个一对一的关系。一对一的关系的意思是什么？一对一的关系的意思是它供给我们是唯一一种跟别人完全不同形式的能量，完全不同形式的资讯、灵感或者是体验。在梦进化价值完成或者是在其他的书都有提过很多次了，旧世界不是你的责任，管别人不是你的责任，可是你把自己的生活照顾好，好，把你的人生表达得更好，把你的潜力表达得更好，却是你唯一的责任。这就是一对一的关系啊。为什么赛斯不是很赞成 像我们以为的去组织团体啦，去做基金会啦，其实假如每个人跟宇宙都是一对一的关系，就好像我们身体的每个细胞跟我们之间都是一对一的关系啊。如果其中的一个个体它强悍到非常强，然后无限的扩张，无限的组织，那我问各位，这样的一个细胞我们叫什么？我们叫做癌细胞啊。不管这个癌细胞在身体的哪个部位或哪个器官，如果它无限制的扩张的话，它就一定不是跟宇宙之间是一对一的关系啊。如果我们今天要学身心灵的话，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要依附某个团体、某个个人或某个你以为的甚至是亲密关系，假如你失去了独立性，虽然每个人都是跟其他人做合作性的冒险，没有错啦，可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跟我们的上帝，我们跟我们的神，我们跟我们的一切万有都是一对一的关系，这是绝对的。就好像我们的手机，你所以可以收到信号，是因为你跟这个打手机的来源啊，或者是说跟电信公司，其实就是一对一的关系啊。从这个一对一的关系，我们可以推到很多很多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怎么取得我们的独特性，我们怎么取得我们的灵感，我们怎么能够回到我们自己，好像说是感觉基调啦， psychic 灵性啦，灵性的投射啊，这些东西呢，它其实就在告诉我们，我们跟宇宙间，我们取得能量，取得资讯，取得创造力的方法，就是一对一的关系啊。就是我说的电磁体跟我们每个外在自我的电导体，内在自己是电磁体，内在实相是电磁体，我们每个个人是电导体。那电导体就好像一只手机一样，它从电磁体，从内在磁性的世界里面呢，去取得我们所要的所有的资讯。我们一定要回到我们自己的由衷的感觉，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自己真正的感受是什么。就好像约翰在这里，甚至在一年四个月前，他在一宿酒店，他跟这个女人，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个女人在讲话的时候，他的内在已经有信息在提醒他说，这绝对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对你是有即刻性的灾难会发生的。怎么知道呢？如果知道的话，是不是早就有所谓的命运安排呢？那假如说早就有命运安排的话，那么又怎么有一自由意志呢？有啊，有命运安排啊，但是仍然我们有自由意志的选择啊。就好像小朋友在打电脑的 game 一样啊，你在经过你的 game 的程式，你在打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是都有经过设计的？那这个经过设计的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们所说的命运安排，我们选择的啊？我们选玩这样的一个电脑游戏啊，电脑游戏是我们选的，那一场激烈的战争，激烈的打斗是我们自己选的，这不就是命定吗？你怎么走，你难道能够走出这个 game 之外，然后去创造城市吗？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城市设计的能力啊，你是在城市设计里头去玩你的 game， 那这个玩 game 是不是有无限的可能的状态？但是你就算在多的可能性状态，你是没有办法跳开这个游戏的，你没有办法跳开这个框架，你没有办法到后台去改城市。要改城市，只有设计这个电脑游戏的这个城市设计师，他才可能去设计城市状况是不一样，所以我们是跟着游戏的每一个城市的设计去走，会碰到所有的状况。可是在所有的状况当中，我们的确是可以选我们要的，我们选择要过的这个决定，然后得到这个决定不同的生活方式，没有错。我们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取得我们要的经验，我们的确有在选择，可是这个选择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呢，它是限制在设计者设计下的东西。我这辈子很少去玩电脑游戏了，不过在1990年那段时间，我刚来美国，那我自己在替我自己的公司写电脑程式，那回家没事，我就在打 Pac-Man。 那在打 Pac-Man 的过程当中，我是不是以为我自己是在 Pac-Man 的这个城市里面乱走，然后我可以操纵它。可是我怎么操纵哦？城市设计者给我的那些能力哈，那些走法哈，我是没有办法超过的哈。我知道说我如果怎么走的话，我可以避开我的麻烦，那我怎么可以达到我的目标或者是怎么样哈？但不管怎么讲了哈，我仍然是在一个设计里头啊，是在一组我能走的那条路上面了。那这个部分的话，可以考虑成它就是被命定的。可是在命定当中呢，我却有我自己的选择，那这个选择又是自由意志了。所以我们说我们有信念创造实相的能力，可是信念本身又包含了内在的信念，所以我们的信念本身呢，其实是被限制在我们的特质的人生旅途当中啊。就好像你有一只手机，你唯一能够接收到的内在信息哦，就是你的手机这个门号所能接收到的信息。所以如果我用每个人都有一只手机，那么我们最准确的哈，就是说从我们的手机的号码，我们的特性当中去接收我们的信号，接收我们的信息，接收我们的指引，接收我们的灵感。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人生的过华哈，会在所有的可能性当中走一条最顺畅哈，最幸运，最没有灾难的那一条路哈。当然牵涉到外在自己，我们还是会牵涉到想要用一种人生的过华，处在一种丰盛啊幸运的这种状态，没有错啦哈。所以在可能性场当中呢，我们其实是有自由意志去选择我们要过的生活。可是我们的可能性场却被我们的内在自己早就设定好了。因此我觉得了解这样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了解这样的观念之后呢，我们会把所有的焦注点或所有接触信息的管道呢，我们会回到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回到自己呢？为什么我们说呢我们要独立呢？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必须按我们的独特性来过生活呢？为什么我们要表现我们自己，表达我们自己呢？其实这个跟这里所说的那个电磁体跟电导体之间的那个一对一的关系，手机跟我们的电信公司之间的这个一对一的关系哈，我觉得这是必须要真的深入去了解的。如果有人告诉你，你用他的方法，用他指引的方式可以过更好的生活，那么除非他的教导是让你怎么样回到你自己，如果不是的话哈，如果他说你要听他的话，或是你从他的身上才可以得到智慧的话，那一定是失去了那个跟宇宙之间一对一的关系啊。不只是接受信息啦，其实所有全世界的教导一定是只有教你怎么样回到自己，跟你的内在做接触。外在的智慧，外在的指引，最多只能指引你跟你自己的内在接触，这是唯一的指引啊。不管是赛斯也好，不管是任何人也好，不管之前的圣哲之人，他唯一可以给你指导的就是回到你自己。所以我们曾经提到好，那个教义这个言文字它其实就是启发的意思。学习什么，教义什么，它其实是在启发你回到你内在去得到内在的信息。我们真的不了解我们的思考或者是我们有意识的自己的背后，它有潜意识。这个潜意识就好像飞机的机场一个转接点，我们的内在自己透过信息然后呢传递到我们的潜意识。我们只要愿意去潜意识去接收的话，就可以接收到信息的。像真跟赛斯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赛斯是说呢，我从第十二层想尽所有的办法跑到第三层，也就是那个未分化的那一层面，而真必须要跑到第三层那个未分化的区域，所以才接收得到我的信息。所谓的通灵或所谓的出神状态，为什么在出神状态才可以接收信息呢？是因为必须要往上走。所谓往上走，或者是往下走，或者是回到我们的 感觉基调回到我们由衷的感觉，不管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它只是在告诉你说，从你的自我意识当中，有意识的自己，由你自己觉得是由自我在判断的这个阶层的，去回到你的潜意识的层面了。回到自己是什么意思？回到自己的意思是回到你的潜意识层面，去填你的潜意识层面。什么叫做我们的感觉基调？什么叫做我们的灵性能量啊？放射的源头在哪里？或者是怎么样啊？使用自己的自发性或自己的天赋？其实主要的论述方式就是我们每一个个人啊，从自我的这个层面怎么样往下移一点，好，往下移到我们的潜意识层面，所以我们就很容易接触到我们的信息。所以各位，我们有的时候透过梦境，或者是在梦境当中呢下指令，睡觉之前给自己暗示，或者是我们祈祷，我们做心理时间练习，好，所有的这些呢，它只是尽量让你自己从你的自我的层面，从自己完完全全想掌控一切的层面呢，透过梦境，透过冥想，透过心理时间练习，透过想象力练习，透过联想的练习，从这些当中，是不是各位，我们是不是从我们唯一的自我当中呢，开始潜入到我们的潜意识？就好像在灵魂永生的第十九章当中提到的那种意识的不同频谱，我们当处在一种不同脑波之下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往下往潜意识，甚至往更深层的意识去取得我们要的资料，或者是不取得资料但是回到那个层面去？我们意识之所以会旅行的意识是什么？是从我们的自我再往深一层的非自我的状态，我们的电信层面去取得我们的能量，去取得我们的灵感。像赛斯在提到的，比如说怎么去下愿望啊，我们怎么样暗示自己将来有什么结果。其实所谓的暗示的结果，就是送一个信息到我们的内在，从我们的自我意识送到潜意识，从潜意识往上会进入我们更深层的一层一层意识，然后由那个电信的层面重新再整合，重新再考虑，所以我们的人生状态重新会被调整。在个人实相本质所提到那个三管齐下，或者是说当我们下愿望的时候，好，不要超过十分钟，祈祷却又要很长的时间，这其实都是在送我们的信息，好，我们的感受往内送，送到潜意识之下的更深层的意识，也就是透过意识心往内去，让我们的内在自己去感受外面的情况是怎样。好，透过我在前两次上课所提到的，我们从我们的 meditation， 我们的 association， 我们的 imagination 给我们的内在 suggestion， 因此我们能够 creation， 所以这个暗示、想象力、联想、冥想，一直到有创造力的自己，好，这整个过程当中呢，它其实就是内在跟外在之间的沟通了。所以如果我们在学赛斯，学到后来，如果我们不了解，其实是我们在利用内在的能量，我们在用内在的力量，好，我们达成内在的价值完成的话，那我们所学的东西，如果我们还是在看外面的五花八门的世界，我们在听起别人的所谓的更好的经验、更好的智慧，甚至于别人的一些非常广告性的美好的名词来当作是一种冥想的材料，说一些非常好听的话啊，这个世界就是唯一的世界啊，你是被爱的啊，你是被恩宠啊，讲这些话的话纯粹做广告，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回到我们自己啊。如果你要去相信别人的某一套说法或某一套想法，而不是让你回到你自己跟你的内在接触的话，就等于你在用别人的手机窃想接受到自己手机上的信号。我们怎么接啊？你的手机很好，你的手机很贵很新潮很好，没有错啦，可是那是你的手机啊，是你对你人生的体验。可是我对我的人生的体验是跟 任何别人，任何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别人都不一样的，我们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节奏。我常常在讲，释迦牟尼佛来到世间，指天指地就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把尊这个字把它换一下，就是天上天下唯有我这只手机可以接收到内在的信息，那这样大家就很了解了。如果我们了解到能量、力量、灵感或者是各方面的创造性、选择性，它其实都来自内在。赛斯不止一个地方告诉我们，你是多次元的人格，所有创造性的能量全部都在内在，外在是不可能有创造力的。外在可能在选择，在可能性场所安排的可能性场当中，你去选一条你可以走的路而已。这就是约翰在这里所提的问题嘛，哈。这个能够竞选美国县长的约翰，又是在大公司里面，在辉瑞公司，辉瑞子公司当重要的职务的约翰，当然是当代的人杰嘛，也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人，那也是非常理性的人，一个非常理性又有能力的人的话，他的人生状态，他跟谁结婚，做什么事情，做医药的事情或做什么事情，是不是跟前世都有相关的连结呢？如果他的所有的生命形式，他的生活形式都跟前世有相关的连结的话，当然我们不否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多次元的人格。现在只是说，好，我们学到这里之后，我们知道说，哎呀，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是跟前世有相关的，没有错啊。可是更重要的是不是我们在我们活着的每一天，是不是一直在接收内在信息呢？去想想看，我们就是那一只手机，那只手机接收到的网络信息，或者是电路信息，或者是我们的电话信息，不管是哪一种方式，我们就是一对一对宇宙的关系啊，怎么有可能别人带你冥想呢？你的冥想一定是从你自己开始啊，别人告诉你怎么冥想的话，那个纯粹就是广告啦，纯粹就是希望用一些想象中美丽的词藻，好，可是却没有办法带有你的电信的东西，让你在一时之间好像贴了 Salon Pass 膏药，或者是喝了一杯非常美妙的咖啡，可是你却忘了你自己是谁，你忘了从你自己开始，从你的感觉基调，从你的真正的内在的那种 feeling 当中去接触你的信息。那我觉得在学赛斯资料当中，去感觉你的感觉，去接收你的信息，去按照你的自发性行动，不是只有口头上讲说我们是多次元人格，我们有内在自己，内在会照顾我们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其实更重要的真的是你要接通你跟内在的管道。还是那一句话，我们觉得我们在过灵性的生活，我们在追求灵性，但是所有的灵性，所有的追求都一定回到你自己，而且回到你自己的一个最有效的证明，就是你有没有按照你的自发性创造，创造，创造，创造，创造是一种行动，创造是一种信息的接收，创造是把你所有的信息，把所有内在的来源的东西重新再组合，在你可能性的这个动态之下，好，去做你自己应有的选择。赛斯告诉你，我就算能帮你，我也不能帮你。赛斯在个人实相本质第21-22章一直在提肯定自己的那个最后结论，他告诉我们说，把你自己的意见，把你自己的想法放在所有老师、教师、赛师，不管什么师的上面。如果我们不能发露我们自己的自发性，如果我们不能跟随我们的内在的脉动的话，那什么样的老师、教师、赛师、牧师，所有这些师，对我们来讲都变成把我们自己变白痴，所有的师都使我们变白痴而已，因为我们不会跟我们内在接触啊，我们眼光只看到外面，我们只想解决我们自我的问题，而解决自我的问题却又不愿意回到我们的潜意识的层面去和我们的内在自己，和我们的 电磁体做联系哈。哦，我觉得这个或许可以给大家当参考，这是类比一啦。那第二个类比更相近了哈，就是好像说呢，如果你今天在你家里哈，没有一个 router 哈，我们叫做路由器啦。每个人是不是一个 router？ 一个 router 是不是一个单独的号码？我今天要得到网络信息的话哈，是不是我有我自己的路由器，或者是 email 好了？你是不是有一个 email 的号码？这个 email 的号码是不是有独特性？是一个完全跟任何其他人都不一样的，所以信息可能充斥的空间，充斥的网络上，可是只有你的 email 的号码的信息，它才会传送进来啊！好，只有透过路由器，我们才可以跟内在的网络做接触啊。如果今天没有路由器的话，没有那个单独唯一的路由器的话，我们又怎么样能够上网呢？我们想要从网络上得到资讯，那么在你家里你要上网就只有经过那个唯一的号码密码，所以我们透过我们的路由器，所以我们才能够跟网络接通。那网络也是透过路由器的号码当作是一个 ID， 所以才可以传送信息过来啊。好，那所以每个人在家里面呢装了一个我们说 modem， 那 modem 对我们来讲需要密码才能进入 modem 啊，对网络来讲的话，它必须要你的 ID 信息才传得进来啊，所以那个独一无二的感觉，那个一对一的感觉，对每个人来讲都是很重要的哈。一旦你能够随时保持跟内在的接触的话，除了你自己可以做决定之外，你可以像约翰一样去取得内在的信息。约翰算是厉害的，他跟这个女人说话，然后呢他就立刻知道内在信息传过来的信息就是你有当下的危险。而一个月之后，约翰上真跟罗的课程，赛斯还是跟他讲，当时你的确有当下的危险。而经过一年四个月之后的现在315节，赛斯还是把这件事情重新再把它提出来。那已经经过了一年四个月的时间的，一年四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个东西是完完全全是在内在信息里面了。然后赛斯告诉约翰呢，他说星期四的下午似乎有五个女人，涉及你的妻子玛丽艾伦。罗注解是说，约翰关于他的妻子玛丽艾伦呢，证实了赛斯所提到的这一段资料，而且玛丽艾伦卷入了服装饰品的销售，而实际上是出席今天晚上的一次商业会议。玛丽艾伦有计划参加星期四下午晚上一个 Sarah Coventry 这个女人的聚会。约翰说呢，这个 Sarah 呢跟其他女人总共五个，除了玛丽之外呢，其他的四个女人都在 Sarah 的聚会当中。好，也就是赛斯所说的这个资料是正确的。好，那最后罗的注解有关于真的部分的，他说真的母亲的确是有一个朋友玛丽米勒，而这个玛丽米勒呢是真和他的母亲在他家做事情，真也许七岁，那玛丽米勒仍然活着，可是真是不喜欢他。那玛丽米勒跟真的母亲是同个年纪，这些都是赛斯的预测啊。可是在后面在求证的时候是发现了这些求证都是准确的。还有就是提到约翰有一个财务上的损失跟他的政治有关的，那也一样的被证实是正确的。那这些资料全部都正确，赛斯自得意满的说一句话，他说 The spelling of the name is Seth， 意思是说我叫赛斯，我提供给你的信息是准确的，可不是坊间的那些通灵人，只差没有说骗吃骗喝的而已。各位是不是可以从这些赛斯所说的内容当中去看到我们上一节课所提到的，或者是最近所 不断的在提的那个联想连连看的概念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即便今天是赛斯，他很得意的说我的名字叫赛斯，我给你的资讯是准确的，但是赛斯仍然从连连看开始啊，他连到他太太会跟什么人在一起啦，他会碰到什么事情啦，他竞选州长然后会损失钱啦，甚至于他的潜意识无意识之间的问题会造成主编的手脚或右边的手脚有问题啊，这些东西其实还是透过联想的作用啊。然后在这里赛斯继续的联想下去哦，他对真讲说呢，对脊椎按摩师的拜访哈，最好能够从好的暗示方面去想就好了。他对鲁伯半开玩笑的做一些建议哈，他说对当前来讲的话哈，不久的将来相处会很好啊，我想他对鲁伯的建议是什么哈，我想鲁伯自己是知道的。那另外提到这个按摩师之后呢，他提到哈，他也可以通过对他自己的暗示，从这些脊椎按摩师所进行的一些评论哈，对他的人生方面的评论，这个脊椎按摩师当然会给你一些有关他自己的看法的一些评论，当然这些评论对脊椎按摩师来讲的话是专业的，是以他的角度，以他理性的他的经验当中所提供给真的一些意见。这就是我之前课堂前面所提到的那个我们跟宇宙间是一对一的关系。那么今天有一个脊椎按摩师给真做了这么多的评论，我这一本的翻译它其实是用人身攻击啦，我查了英文，原文是说是 personal remarks， 换言之我想攻击的成分可能比较少啦，可能评论的比较多啦，可能脊椎按摩师在对他脊椎按摩的时候，他当然用他的专业知识来提供针有关于他的脊椎的部分做一些建议，可是这些部分对赛斯来讲的话他会认为是一种类似像攻击的啦，好，对真来讲不是好事情。真其实要知道的是啦，他跟他内在一旦接触以后，从他的内在当中去做暗示就好了。他说这就是所有的一切，你只要对自己通过暗示就能够了解实际上的状况。那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对我们每个个人来讲的话，你比较重要的当然是回到自己，跟你自己的内在接触，跟你的信息场接触，不是说别人的意见不要听，别人的意见可以当参考，可以引来当作可能你的内在创造一种环境让你去接触这些信息，但是所有信息的了解指向参考的最后还是要回到去感觉自己的感觉，因为只有你感觉你自己的能量状态，你感觉你自己的内在信息的时候，你才有可能真正跟创造力做结合，好，或者是才有可能去移转你现在的状况，因为我们是由内在投射出来的啊，从头到尾赛斯都是说我们的物质世界，好，我们的物质的自我是由我们的内在电信场所投射出来的。那这里赛斯提到，对他的情况来说，在这个时间身体左侧的症状已经跟以前有了一些关联，那我把前面赛斯所说的内容，在课堂前面所说的内容，在这里我再转述一下。他提到说右手或者是身体的右侧的症状是代表意识范围碰到的困难，也就是如果我们右手跟右侧有问题的话，是我们有意识的自己，所以自我那个部分遇到困难。那如果左手或者是身体的左侧碰到困难的话，是代表什么呢？代表意识之下的那个潜意识阶层碰到困难。那如果两边都有呢？如果是两者在一起的话，是代表我们的意识跟潜意识的部分自己之间的障碍，也就是你看好他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把自我意识跟潜意识以及潜意识跟自我意识之间的那个中间层叫意识心来做一个比较。换言之就是如果我们在 自我的层面出现问题，通常是属于右边的身体，右侧的身体出问题。那如果你的左侧出问题，好，或者是左手出问题的话，哈，会比较深一点，那跟你的潜意识是有关的。我们通常会讲说男左女右，也常常用那种啊，如果左手有问题的话，就是男性的那个部分有问题啊，右手有问题呢，它是女性的那个部分有问题。其实对一个人来讲的话，如果他是男生，他右手怎么会跟男生女生这边有关系呢？可能最后的解释是说，哦，因为你跟你的太太之间的冲突有问题，所以你的右侧有问题，哈，啊，因为呢是属于你男性的角色出问题，所以是左侧方面有问题。可是赛斯的解释方式是不一样的，哈，赛斯的解释是说，我们自我的那个部分出问题，我们有意识的自己的那个部分出问题的话，是我们的右侧会出现问题。如果是更深一层的，我们觉察不到的，所以潜意识层面的那个问题的话，它是属于左侧方面或左手方面会出问题。各位，连我们身体出什么问题，都还是跟我们的意识层次有关。我们是一个多线的人格，连我们身体出问题，左侧代表潜意识或更深层的无意识，而右侧代表我们的有意识的自己。像赛斯的这种昏华的话，应该在外面的教导当中呢，很少会有人用这种角度来教导。所以这种左侧有问题右侧有问题代表的这个信息，当然跟脊椎按摩师所给他的一些个人的评论，完全以物质的角度，完全以理性的角度，或者是以人体结构的角度在告诉真，这种信息的取得当然是不一样啊。所以他说你只要回到你自己就好了，好，你给自己暗示就好了，你不要去接受这些按摩师给你的这些建议。这些建议对赛斯来讲的话，他算是一种人身的攻击，因为不是那样，对赛斯的看法来讲的话，他反而是你的有意识自己跟你的潜意识自己的这个问题，好，出了这个问题必须要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左侧出问题，那么是属于有意识之外的潜意识或者是无意识的层面。那如果右侧出问题，那就表示比较轻一点的，是属于有意识层面的自我的层面的那个问题比较大一点。如果两边都有问题，那就表示你的内在跟外在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的不好，非常的不畅通，也就是我说的你接触不到外面的信息，好，那所以因此我觉得那个宇宙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对一的关系，我们由于意识的自己跟我们的内在自己之间必须要保持畅通，这样的概念才是一个真正的教导，是非常重要的教导。赛斯在这个地方继续做联想，好，他给真的一些意见，好，他跟真讲说呢，去发展各样各种的巡回演讲，对真来讲的话是好的，而从这一类行动当中也可以获得很多的钱财，哈，会对他非常有益，而且会有利可图，这是对真的一个建议，哈。他说呢，他当前应该在某个很小的程度上，哈，去减少饮用的这个盐巴啦，少盐，哈，少吃盐巴，哈。另外呢要增加茄子，多吃一点茄子，好，并且练习瑜伽，好，而且要常常穿绿色方面的衣服，好，在这种情况下颜色的震动在这个期间之内是有治疗性的。在我们家，我们的家人也都蛮喜欢吃茄子的，好，那我不晓得茄子在这个身体上既然有赛斯所说的那个很特殊的功能，当然会不会只有针对真个人来讲，我想应该不是啦。像他所这里提到的饮食方面少用盐巴啦，我想这个大家都有的知识嘛，然后呢练习瑜伽这个我想也是针对大家都有用的，多吃茄子这样的概念，我觉得也许我们也可以参考看看啦。还好我们在美国西岸的洛杉矶呢，我们对中国食物的取得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好像茄子在市场上来讲的话，价钱算是一个便宜的蔬菜了。好，对我们来讲的话，蔬菜如果是在一块钱左右的话，都算是很便宜的蔬菜。好，当然我不是用金钱在考虑的，我只是在讲说对洛杉矶的中国朋友们来讲的话，茄子是比比皆是，到处市场上都可以买得到的。那我有一个维也纳的朋友来我家待过几天，大概一个礼拜左右吧。那我有一次煮了一箱茄子给他，他给我的美言是说的，他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一箱茄子。当然不是因为住我家所以才讲好听话给我听了，因为不好的时候他还是会告诉我他喜欢或不喜欢这一类的观点。不过所谓的鱼香茄子其实并没有真正的鱼在里头啦，通常是豆瓣酱啊、酱油还有酒混在一起，然后加一点蒜头啊、姜啊之类的，然后像煮牛肉面一样先调一个味道，然后茄子本身呢是用油炸的。那我买了气炸锅之后呢，我现在的茄子大部分都是用气炸锅在烤的。之前提过嘛，所谓的气炸锅呢，它其实就是我们的一般烤箱的风量再加大一点。那美国的气炸锅跟台湾的气炸锅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我们在这边所用的气炸锅根本就不是那种像电锅形式的小小圆圆的那个东西，而是一个大大的烤箱，是可以烤一大片整个大片的披萨的那种大烤箱，非常大的烤箱。而这个大烤箱当中呢，它有气炸的功能。好，那我自从使用了这个气炸锅之后呢，我真的在做菜方面呢节省了好多好多的时间。比如说像茄子啦，我先倒一点油让它沾一下之后，我就放到气炸锅去一面18分钟到10分钟，18分钟20分钟之后，跟我之前用锅子油炸它或者是油煎它的效果是差不了太多，是一模一样。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很少的油，也就是说这个鱼香茄子里面的油量呢，比以前我用油炸的方式产生出来的油量要少很多。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提到的那种联想，那种创造力嘛。应该不太有人会想到说，哎呀，我做鱼香茄子的茄子是用气炸锅去把它气炸的。好，但是我第一次在使用的时候，我就用它来做很多食品上的应用。台湾或者是中国大陆，我不知道是不是也跟美国一样啦。我比较知道的是他们像有一些网络上的团体啊，一些气炸锅的像脸书啊，脸书的团体，我看他们所用的气炸锅大概都是像一种圆形的一种类似像电锅形式的气炸锅，并没有我们在使用的这种很大型的像烤箱一样的气炸锅。可是这个很大型的气炸锅其实真的没有很贵，跟那个电锅型的气炸锅的价钱是一模一样的。我是去年感恩节买的，价钱大概是100块美金啦，换言之就是等于3000块钱的台币。我想大概也只是一个电锅型的气炸锅的价钱而已。可是我的里面的容量呢，以平面来讲的话，大概有三张信纸那么大，三张 letter size 的纸那么大，甚至比平常在用的那个 convention 的 oven 的 size 都还要更大。赛斯在这里既然建议真能够多吃一些茄子，所以我从茄子当中呢我觉得如果各位能够多吃茄子，也不一定要到餐厅里面去吃了，也许用我刚提到那个气炸锅可以经常吃到好吃的鱼香茄子我是比较调皮的，既然鱼香茄子我通常是先烤鱼，烤鱼我就是从冰库里面拿出来放到气炸锅里面呢，一面10分钟两面20分钟就已经烤得 非常非常漂亮的，那么当然会留下一些汁嘛，对不对？那些汁的话呢，我在做鱼香茄子的时候，我就把那个鱼汁放在茄子上面，那我做的鱼香茄子是道道地地有鱼味的，有鱼香味的茄子。不过这个纯粹是调皮而已，大家也可以去观察一下。虽然我们讲信念创造实相，信念创造人生，看起来好像是完全唯心的，完全唯心主义的，完全是以心理状态在改变外面的形式，可是外面的形式仍然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态啊。要不然的话，赛斯怎么告诉真说你要减少用食盐啊，增加吃茄子啊，多练习瑜伽啊，穿绿色衣服啊，然后由这个绿色衣服去改变自己频率上的震动。当然我们中国人是不太喜欢穿绿色的衣服啦，因为我们怕类似像什么戴绿帽子之类的。不过赛斯在这里是提到，当我们多接近绿色，穿绿色的衣服的时候，颜色的震动也是有治疗效果的。颜色的震动，换言之就是你处在什么样的颜色之下，你内心里面的频率状态啊是有帮助的。还有这里提到，他说呢，他穿的脚底运动鞋穿在自己身上是会碰到困难的，主要的问题是他想起了他妈妈的一双鞋。这里赛斯所提到的鞋子脚底的运动鞋跟他妈妈产生联想，这部分在下一节课谈到真的心理的时候，赛斯有非常详细的介绍。那其实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因为某些联想或某些在内心里面产生的效果，我们自己可能不是那么样能觉察到的。我一个朋友他离婚，然后后来又结婚了，然后她跟她的新任的丈夫在一起平常都相处得非常好，可是有一次她先生跟她之间的某些动作或某些行为方式呢，有类似像她前夫的某些动作结果这个太太反弹非常大，让她的先生很惊讶，怎么会这样，我这个又没怎样啊，那不是平常都好好的吗？后来她才觉察到，哦，原来她先生的某个动作很像他前夫的某个动作，而前夫的某个动作带给他的是痛苦的经验，所以因此他就会把这个部分直接加到他先生现在现任的先生的那个基本上没有恶意的某些动作上面。所以有些老师会从心理剂的角度去让你了解到你什么东西你卡住，可是你一点都没有觉察到。像我知道台湾有一些老师在带心理剂带的蛮好的，他们从角色的扮演当中，一个人来扮演男生，他只要讲你介意的，比方说你的爸爸曾经讲过的某些话，这个男生虽然不是你的爸爸，可是他讲同样的话的话，你会有激烈的反应的。就好像如果之前你很介意你的爸爸用锁指头指着你，当你做错的时候，他严格在处罚你的时候呢，用锁指指着你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呢，虽然没有像之前父亲所给予的问题或者是压力状态，可是对那种锁指的动作他就会有很激烈的反应了。我有时候呢，在买东西的时候呢，常常会买一些我自己真的很少吃的，可是我看到我一定会买的比方说豆腐乳啦，或者是皮蛋啦之类的。我为什么会买皮蛋、豆腐乳或者是青鱼罐头？其实买回来我可能是患者，可能真的很少会去吃，可是这个东西其实是跟你早期的早年的经验是有关的。对我来讲的话，比方说皮蛋好了，我以前我有一个外祖父，他开杂货店，那有的时候我去帮他看店，看了一整天的店，他就可能给我一个皮蛋， 那个皮蛋呢，我剥开来我就直接吃了，也不用煮了哈。那我觉得非常的好吃。可是现在对我来讲的话，我其实并没有那么喜欢吃皮蛋，或者是我根本就不会去吃皮蛋。可是我看到了哈，我就会去买。好，那可能家里也弄了很多，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过期了就丢掉了。好，那每一次都这样，所以常常会被骂。好，你怎么搞的嘛？好。啊，买的东西又不吃，可是对我来讲，它有一个心理上的象征意义，就好像我之前提到，在课堂上提到的，一个早年在台湾，每天看到人家啊买那个拿木内那种碳酸柠檬汽水哈、啊，就是有那种珠珠的那种汽水，他非常的羡慕，然后每一天下课的时候从杂货店经过，就在看着那个弹珠汽水。就想说我什么时候可以买一瓶来吃，当然那个时候是永远没有钱去买那个弹珠汽水啦，所以他内心产生的那个渴望了。他长大之后他变成生意人，他在美国生活，他要什么都有哈。可是他每一次啊都买一大堆的汽水，不是弹珠哦，是汽水哈。他们家的车库里面呢堆满的就是一箱一箱的汽水，他的太太气得要死，而且他还鼓励他的孩子去喝汽水。那太太就觉得说，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可思议？这明明是很不健康的东西啊，难道你不知道这是碳酸糖很多吗？这个对身体是非常不好的嘛。大家都知道的普通常识，为什么你那么爱买，而且你又不是那么爱吃，你买了可是你没有吃。后来经过心理的探讨才发现一件事情，其实他的先生是有一个早年的渴望，好，早年的经验，早年的渴望，所以他买这个东西呢，他其实是在满足他内心的某一个区块。要不然的话皮蛋也没有那么好吃啊，如果皮蛋豆腐还勉强 OK 啦，但是皮蛋就这样吃哦，可能很多人也不会啦。我有的同事呢看到皮蛋呢他非常的害怕哈、哦、英文他当然不叫 skin egg， 不叫皮蛋啦，好，他叫做 thousand years egg， 换言之就是这个蛋黄的千年万年的，对他们来讲的话是一个很恐怖的东西。这里所说的就是有很多的信息，很多的经验，很多我们在跟别人打交道，或者是我们的婚姻生活亲密关系当中，也许我们有早年我们看不见的那些信念，我们从信念当中我们其实一直在做联想的动作，有的时候是跟前世，好，跟前世产生的联想，你只要觉察到，好，就好像道瑞资料所说的，不要用自动反应的方式，进入一个觉察的方式，去觉察我为什么用这种思维方式，好，为什么我对皮蛋会有不同的感情，为什么我会买金鱼罐头，因为我买回来，好，基本上我是不太会吃的，有新鲜的鱼啊，可是那种经验是引起你对以前早年经验的时候呢，你觉得那是一种幸福的感觉。好，妈妈从超市里面拿了一罐金鱼罐头，加了一点酱油，放在电锅里面去煮一煮，那种感觉好，真的是蛮好的。就像现在我们几乎天天晚上都在吃丝瓜，好，用丝瓜煮的丝瓜面线，不管这个丝瓜多贵，对我们来讲的话一定是比那种最好的牛排都还要更好吃。为什么？因为那是我们的记忆啊，而记忆却是从联想得到的结果。我觉得如果我们每个人想要进入觉察状态而不是自动反应的话，你可以从你生活上碰到的困难，像针它就没有办法穿胶底运动鞋，其实纯粹只是从他妈妈那边拾起的某些感受，这些感受影响到他，看到这个部分你无法去穿它，就是无法去穿它。你看到某件事情你会掉眼泪，那只是因为前面的经验啊。有的时候我们在跟我们的亲密关系人在接触的时候，会觉得你怎么这么样不讲理，或者是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反应，是因为我们不了解他的内心里面有其他的部分，加上了他过去经验的联想产生出来的一种情绪效应。 我觉得就好像我刚提到的那个弹珠汽水的太太一样，她没有去责怪先生，没有跟先生大吵一架，好，因为她的先生还叫她的孩子啊，每天都带汽水去吃。对先生来讲的话，这是最快乐的啊，这是最幸福的啊。他早年当学生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喝到汽水啊。这位太太去深入先生的感受，问他为什么有这样感觉，然后先生去往内心里面去探索，就发现哦，其实这个跟他以前的快乐、以前的享受做了很大的连结。好，所以太太呢就尽量的让他去喝汽水，尽量的让他去买汽水，好，甚至也不限制他的任何有关于汽水方面的限制。没有多久先生就厌倦了，好，因为他没有再产生拖拖摸摸的，然后得不到的那种压抑后那种感觉。一旦这个部分解决以后，好，先生从此就不爱再喝汽水了，也不太再买汽水了，那更不会想要叫他的孩子喝汽水了。所以这就是说，我们从我们的联想当中去断掉这样的联想。像现在真没有办法去穿脚底运动鞋，只要他能够看得到，他其实是以他妈妈的那种状态联想到的结果产生出来的压力。我们每个人的决定，每个人的思维方式是有很多我们所不了解 attach， 也就是附带一些东西是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如果我们往内心里面，往我们的潜意识去看的话，我们才了解到哦，原来这些东西是放在我们潜意识里头，是有这个东西存在这里头，所以我们碰到这个情境的时候，我们是无法过得了的。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是从父母的行为模式当中撞入我们的潜意识。像有一个例子，是一个朋友，他的父母亲在婚姻生活当中是比较采取类似像性暴力的方式，所以对他来讲的话，他觉得一个男人有力感的感觉就是采取类似像所谓的性暴力的情况，他才觉得自己像个男人。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发现自己有某些问题，或者是我们发现我们的亲密关系或好友或者是家人在他的行为当中有某些很不理解的事情的话，我觉得先停止对对方的批判，对对方的批评，而去深入他内心的世界，他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样的附加在上面的一些看不见的联想。如果能够从这个角度去下手的话，你了解他联想的事情是什么，从这件事情他联想到其他的什么事情，而附加在上面的那个东西其实是非常强而有力的。联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扮演一个我们真的无法去估计的强大的力量，不只是在行为上面，不只是在发生的事情上面，甚至在语言上面，某些字句会对一个人产生强烈的冲击。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冲击，是因为他对这个词句他就是非常非常的敏感啦。好，像我之前提到南部的台湾南部的人啊，喜欢说这个人很巴结，很巴结。其实我了解这个巴结在南部人的说法是说他很硬撑的意思，其实跟去巴结别人反而是没有关系的。可是呢，当我们讲说哦，这个人很巴结，有些人就会很不舒服，因为他不知道你讲的意思是很硬撑，很会撑的意思，他觉得呢你好像在做一些报纸上讲的那些贿赂啦，那些什么不滑的狗当之类的东西。其实对语言的了解，在城市语言城市里头在介绍，我们用不同的词语绝对会产生很不一样的效果。各位，你看到这里赛斯所说的，连吝啬对真来讲都会产生不同的频率，那就看什么人去对吝啬产生的一个对应或联想嘛。吝啬一定是让真联想到一个好的事情啦，那也许对中国人来讲的话，你今天戴了一个绿帽子，他可能联想的事情就不是像真一样会产生好的频率啊。所以 这个频率的改变，穿衣服、穿鞋子，或者是这里所提到的各种状态啦，好，瑜伽练习，其实我觉得这个除了事情本身之外呢，它其实还是在联想的效应之下产生的效果是比较重要的。我们在讨论联想的这个主题哦，除了把外面的事情拿来连连看之外呢，也要去看看呢，我们内心这样思维、这样选择或这样的反应，我们思维的底层之下，我们联想到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这个联想是什么哈。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就比较会是一个前面去了解联想对我们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赛斯继续做他的联想，他说还有一些驱动器的东西，一条道路跟一个地方的名称。赛斯讲到这里，他开玩笑，他说我今天扮演了政治家跟医生两个角色，然后一次的争议跟争吵，包括了惠利普，颇为意外的，这似乎在改变一个联盟，但总体上是涉及一些年纪较长的人，这个人有一个弟弟。那一样的，这些都是联想，可是这联想可能对约翰来讲的话，他会产生相关联的思维，他也能够去印证这些联想都是有效的联想。好，那谈到真，他说鲁伯的书外部事件，他们自己就会引起一个短期的身体的活动，然而很方便的，他就可以在自己的那个时间之内去解决这个问题。有的时候呢，他太特别的想要把他的脚放在地面上，也就是脚踏实地的意思了。那为什么真那么想要把自己的脚放在地上脚踏实地呢？因为对真来讲的话，他是比较属于抽象的，是属于灵性的那一边。他总觉得人家看他像通灵者，好像是走在云端上的人啊，一样的情况嘛。像我们的课程，我自己也是多少会在乎会不会太不接地气了，会不会我们讲的东西讲多次元其实并不是那么样的接地气。可是其实这里真的没有接地气跟不接地气的问题啊。如果我们谈的事情才是一个事实的本质，一个实相的本质的话，那我们必须要从整个去了解啊。我知道有的时候呢是蛮难的啦。我记得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我有一次带着一些 CD 片呢，是一些大师的演讲的 CD 片，然后我在台湾跟我的供应商吃饭，那我是买主啊，供应商当然想尽所有办法想要让我高兴啊。那我吃饭之前我就跟他介绍一些什么赛斯思想啊，然后我就跟他讲说这个 CD 你有机会就拿来听一听，应该有帮助哈。他就表示他很喜欢很高兴啊，可是他把那个 CD 就放在旁边了。吃完饭以后他走了，我才发现他根本没有带 CD。其实从头到尾他在跟我谈的时候呢，他很明显的可以让我觉得他比较重要的就是想要吃饭啦，想要谈商业上的事情，但是他根本不想涉及到任何有关于什么赛斯资料啦、多次元的观念，这些他们完全没有兴趣的。所以为什么真那么样的想要脚踏实地原因在这里。在这里的时候呢，赛斯就宣布课程结束了。那可是约翰就想问赛斯其他的问题，有关于约翰老板的问题。约翰注意到他的老板在三个星期之前脸部的特征有蛮大的变化，至少年轻了15岁。你能不能给我这方面的启示？那赛斯是最后在课程结束的时候是有提到了，他说呢，你的老板在开会那一天呢，他其实是蛮焦虑不安的哈。那他特征发生了变化哈，因为呢，之前的几天呢，他的老板觉得他的表现是不好的，而企业经理参加的会议也主持了会议哈。他的老板觉得他应该要被重用，可是他并没有被重用。换言之，就是企业经理在舞台上主持的会议，所以他的老板呢就可能放下了一些压力吧。好， 这里提到说他的老板有一种绝望的感觉，也许这促成的发生变化。我不是很了解为什么绝望的感觉啊，不过他的英文是 desperation 哈。那 desperation 除了绝望之外呢，是有一点类似像错乱啦，好，自暴自弃的感觉，可能延伸出来就是他整个人放松掉了，可能平常都要担重任嘛，那现在有区域经理来担的重任，所以他自己觉得很放松，或者是根本不需要再去担心，所以突然间变得没有那么紧张，好，是年轻十五岁的感觉。这里还谈到很多约翰跟赛斯的对话，好，不过我想就不用去介绍了，比如说什么黑头发的、有秃头的、大肚子的安迪、阿甘啊，长鼻子的、眼睛闪色的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去讨论并没有对我们有太大的意义。约翰问赛斯说，中间位置的这个人他会成为一个区域经理吗？赛斯回答说是，他说我相信四次的独立演讲的这个状态呢，二月到夏天的这个期间，是会成为经理的，甚至说我总是期待着你们的快乐，有意识心智以及潜意识能够扭曲吗？这是罗问他的，甚至回答说你知道可以的啊，很容易的啊，赛斯在跟约翰开玩笑，他说县长还要盘问我什么问题吗？约翰说当前没有足够的资讯来询问具体的问题。好，那下一堂课下个礼拜三的话呢，我们就从316节开始了。在316节的课程当中，他提到很多真的内在的一个心理脉动状态，我觉得这个应该对一般人来说的话是蛮实用的，在生活上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真的内心里面有这些因素，那其实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跟我们的联想有绝对的关系。你对一件事情你之前遗留下来的那些经验那些感受，我们会不自觉的把它附在其他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事情上面，那这个对我们的那种觉察而不是自动反应的行为方式或思考方式的话，是会有相对的帮助的，所以下一节课谈到真的心理状态，也算是赛斯对真的諮商的建议吧。那我们可以从赛斯对真的教导或者是他的諮商的状态来看看我们怎么样能够利用这个课程的内容，让我们从联想不自觉的被自动反应而能够变成一个觉察的，能够了解到自己真的了解自己在做的事情是有什么东西是我们没有觉察到的。那我们今天的课程我想就先停在这里，这一节赛斯课第135节课我们就结束在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由衷的奉上我的祝福和感谢，感谢大家，也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谢谢大家，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了，谢谢。